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上星期应该正确的说应该是中秋连续假啊、哦，所以大家就放了一次，那感觉很久哈、哦。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这个，我们第一章的叙说啊。那是关于这个大乘所引起的问题，那是在第一节讲义的第六页。那上星期在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就先看了一些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哦。那我们今天再重新来看一下，好，重新来看一下，然后来了解，就是当时。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那在印度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大家这边应该都有学过印度佛教史或者印度佛教思想史是吗？这边没有，那慧日应该有，应该是这个开仁法师上过。那没有关系，这边简单谈一下，就是说在印度对于这个历史的记载一般是 不被重视的、哦、所以我们现在所能够了解到印度的一些历史有一部分是从这个出土的这个考古的文物、哦、那了解说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来自这个玄奘大师还有法显大师他们去印度朝圣当时的一些记录、哦、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导师所 提倡这个以佛教以佛法研究佛法、哦、就是从这个经律论三藏里面去这个攫取、哦、或是去发掘一些跟可能是反映当时印度佛教事实的一些文字、哦、那在这边导师这边提到了当时这个声闻的传统的声闻佛教界呢对大乘的一种的一个反抗、哦、或是反对的态度主要是来自于《道行般若经》跟《般若三昧经》里面的一个内容、哦、那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看、哦、第一段开始来看，那第一段导师这边谈到西元前后，这种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的菩萨行者，在印度佛教界出现。导师这边提到一个时间点、哦、就是在西元的一个前后，那如果比较精确来说，应该是西元前、哦、一世纪左右、哦、那这样的一个菩萨行者在印度佛教界出现，至于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样的一个精确时间，基本上现在大家也都说不准。那只能说大概是在西元前、哦、一世纪、哦、那或是西元前二世纪、哦、的后半夜，那这时候有这个菩萨行者的一个出现，在印度出现。那这一些菩萨行者他所宣说的这个教法是佛果庄严以及菩萨大行的一个经典、哦、那这样的这些经典呢，在菩萨行者的一个出现，在他们一个宣说的一个弘布之下呢，也就流行起来、哦、那导致在这一段话里面也提示了一个逻辑、啊、就是说先有人然后再有法的一个流行、哦、先菩萨行者先出现，然后才有经典的一个流行、哦、那是这是第一点。然后再谈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这个菩萨行者的出现 然后这些宣说佛果庄严菩萨大行的经典流行起来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对于发出离心修己力行求成阿罗汉的传统佛教界是多少会引起反应的、哦、那有的就不免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所以导致这一段话也提示了两个情况，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佛教菩萨行者在佛教印度的佛教界出现，然后有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菩萨行的经典的一个流行，那传统佛教界他比较激烈的呢就采取反对的一个态度、哦、那有一些就不一定是反对、哦、有一些就不一定反对、哦、那总而言之都会引起一些反应、哦、都会引起一些反应、哦、那什么样对于关于这个反对的态度下面就举了两个例子、哦，那第一个就是从这个《道行般若经》里面所看到，那《道行般若经》里面谈到，就有人说世皆非佛所说，就是世就是此，也就是指般若经是于外世的，就是外世就是佛法以外的这一些教导，或是闻世三昧矣。哦、那这样的三昧呢就是指波咒三昧、哦、那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引自这个波咒三昧经、哦、然后听了这样的三昧的内容教学呢，他是不欢喜也不信受、哦、不乐不信，然后就相互的彼此这样子、哦、就说这样的这个教导呢是什么样的人说的呢、哦、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哦、这不只不过是自己、哦、在所做的这一些内容而已，那并非是这样的经呢并非是佛所说、哦、他在般若三昧经跟道行般若经都谈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对般若经或是般若三昧经基本上是采取否定的一个态度、哦、那导师说从上面这引文导师就谈到部分的传统佛教者、哦、只是这些菩萨行的经典是非佛所说，那这些经典呢基本上他们的名称、哦、都是称为方广或是大方广、哦、所以我们大家有印象华严经的全名叫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哦、就是都会有这样的、哦、或者有大方广什么什么经、哦、等等，那菩萨行者呢也自称这个大乘。那第二段这边谈到，也许由于传统佛教的大乘非佛说这样的一个反对态度，那菩萨行者也就相对的指传统佛教为小乘，那这种互相指斥的一个情况呢就一直延续下来。那这边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注脚五，注脚五在第六页最下面这边、哦、那导师这边有谈到初期大乘佛法着重于圣义法性的一个契入、哦、所以他能不离烦恼但是又不着烦恼、哦、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那这个大乘菩萨的一个行者呢很多人都可能只着重在不离烦恼、哦、但是真正的精神呢是不着烦恼、哦、不会被烦恼所干扰、哦、然后于生死海中利益众生、哦、在第七页以圆满一切智、 也就是无上菩提。那本着这样的一个慧悟，摄化众生，也就处处可行方便，对于传统的佛法，这样是有冲击性的。所以佛教界有大乘非佛说，以及声闻法师小乘这样的一个相互对立。所以这个大乘基本上是菩萨行者的一个自称啊齁。那小乘呢是对于这种声闻学者的一种指斥齁的一个称呼。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查一下，大家知道西贝塔吗？就是电子佛典。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说这个小乘，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对立到底是什么时候就有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那师父有去查，就是说在增益案经就有看到，增益案经有看到，但是增益案经看到这样的语词，是不是代表就是说增益案经成立的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还牵扯到这种翻译的一个问题，是不是翻译者他的一个翻译师对于这个可能他用的是声闻，但是他基于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译成这个小乘或者怎么样，这当然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基本上就是大小乘这样一个对立比较明显的，在小品般若经有看到，然后这个法华经也有看到，就是大乘小乘这样的一个这个语词。那维摩诘经应该都有，就是这一些，就是在这些经典成立的年代呢，基本上这样的对立都就已经这个形成，已经形成。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大乘在佛教与声闻佛教在印度的一个情况，就是传统的声闻佛教它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反对的态度。那在第七页这边呢，导师有谈到一点，就是说传统的部派佛教拥有传统的以及这个寺院组织的一个优势，但是在这个理论上还有修持上似乎缺少反对大乘佛法的一个真正力量。于是呢，大乘终于在印度流行起来。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谈到，就是传统佛教界的一个反对的一个声音是在大乘经典里面看到的，那也是大乘经典里面所反映，在导师看来这是反映当时就是当经典成立的时候，那编辑者他把当时的一些情况也放在这个经典里面做一个叙述。那在声闻的一个论呢，是当时佛教界就是说像比如说说一切有部有这个大毗婆沙论那这个大毗婆沙论成立是蛮早的那但是它成立之后呢，一直到玄奘大师翻译，那都已经到西元七八世纪了。那在这一部论里面，如果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应该都会被记录下来。就是说，这部论它会去评论一些事情，或者是对一些教法的一个诠释。但是在这些，比如说以大毗婆沙论为例，基本上在我们在研读的时候，是不是大概在6-7年前200卷在福研开那我们读过之后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对大乘的这一些观念修行的方法或是理论好像 都没有提到，就很特别。这么大的一部论200卷，对于佛教的一些这种教法、或是对契经的一个抉择，乃至于对于面对当时佛教界的一些异说，他都提出种种这种诠释，乃至于就是一种批评，哪一些是正确，哪些不正确。但是呢，在对于大乘佛法的一些内容，基本上在《大比菩萨论》好像看不到，所以导师说在这边有谈到，就是在理论上或修持上似乎缺少反对的一个真正力量，那也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讯息所得到的，就是说声闻好像也没有转一部论说，大乘是这种非佛说的，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看到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法兴起在印度佛传跟声闻佛教就是大乘佛教与声闻佛教在印度的一个情况那总之他就后来就在印度流行起来了好，那第二项就是关于大乘与小乘在中国弘传的一个情形。刚刚是在谈印度，那现在是谈这个在中国的情况。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译经，已经是西元2世纪中，也相当于这个东汉的末年。东汉末年。那大概也就是西元2世纪，大概是150那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导师说，这个时候正好是印度佛教大小兼唱的一个时代，就是说大乘小乘都已经在那边已经发展了已经而且都有各自的一个势力。所以大小兼唱的一个时代，那大乘与小乘同时传入中国，印度也因大乘佛法流行而引起的争论呢，也就传到了中国。那导师这边又举了几个例子。那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诸法度。诸法度，那其实诸法度它是在汉地生的。只是说他可能他的老师是从天竺来的。所以他还是有冠上这个竺。这样的一个姓。那这边有谈到他是他主张这个没有十方佛。那只有理释迦而已。对大乘经典他是不听读诵。那这个不听读诵可能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啦。不听就是允许。不听读诵他是不允许他的弟子或者学生读诵。或者是说他不听大乘的一个经教，也不读诵大乘的一个经典。所以可能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总之他就是不接受大乘经典就是了。那导师说这个是受到锡兰佛教的一个影响。锡兰佛教的影响。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八页。第八页导师这边提到这个僧伽提婆，那这边导师谈到在鸠摩罗什来到这个中国以前呢，僧伽提婆在江东弘传毗昙，毗昙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略称。毗昙，昙就是达尔玛，毗就是阿毗达摩。所以毗昙就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简称。 也曾经反对，那这样的一个反对内容被记录在弘明集里面哦。那这边就谈到提婆史来哦，那慧义跟慧观哦，这两位法师哦，以这两位法师为主的这一些这些佛教徒呢，或是僧团，他们就认为说，无声方等之经皆是魔术，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从这个文脉来看，这个主张是提婆还是慧义跟慧观的一个主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从文脉来看，这个是慧义跟慧观他们的一个主张，但是导师把它归为僧伽提婆，为什么？因为应该是僧伽提婆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主张，所以还是归于他的老师了。好，那第二再来就是谈到大乘在中国一直在有利的情势下发展，那这一段谈到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同时的，所以传统的部派佛教在中国没能造成坚强的一个传统。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候，当时有这个毗昙阿毗达摩的一个传入，像这个八见度论，也就是发智论，八见度论等等，那这都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述。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呢，好像就没有造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传统。那导师这边也谈到，加上小乘与中国的民情也许不太适合，所以大乘在一直在有利的情势下发展。那在南北朝的时候，虽然有专弘毗昙，也就是专弘这个阿毗达摩或是诚实，但是呢，在佛教界已经听不到反对大乘的一个声音，反对大乘的一个声音。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注脚第十二，注脚十二这边谈到中国一开始便是以大乘为主，小乘为从的一个局面，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虽也偶有偏中小乘的，譬如这个僧伽提婆说这个无声方等之经皆是魔术，所以导师还是把这个无声方等之经这样皆是魔术这样的主张是归给这个僧伽提婆。那所以大量翻传译这阿含经、广律跟阿毗昙，而大乘始终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心，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从中国再传到越南、朝鲜、日本，那更是专弘大乘佛法的一个时代，也就没有大乘非佛说的一个争论。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日本德川时代的富永重基，他是1715年到1746年著这个初定后语，那他提倡这个大乘非佛说。那导师说这是学问的一个研究，跟古代传统佛教大乘非佛说论意义并不相同。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这位富永重基他是从这个佛教史的一个观点，来说明，就是大乘他基本上是后期的一个后期出现的这些的一个佛教的一些教学，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种，它并 不是佛亲口所说，它是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探究，那跟传统的大圣非佛说它的意义，那导师说是并不相同。那传统的这种大圣非佛说，它还从这个不只是经，而且是对这种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他们就是全面的一种否定。那这个主要是从佛教史的一个立场。那关于这个初定后语唱大圣非佛说的一个内容呢，大家可以参照讲义第八页注脚十四，这边有简单的一个说明。好，我们看到第九页，前面谈到这个大圣在印度兴起之后，那传统佛教界就有一些反对的一个声音，然后从这印度也流传到中国来，但是这个到中国之后呢，变成这个大圣它是一个流行的一个主流、哦、在印度大圣兴起，因为它比较后来的一个势力了、哦、所以佛教寺院都是声闻部派他们的一个掌握的一个情况，但是到中国来呢，几乎所有寺院都是信奉大圣佛教，只有少数是这个专弘这个毗昙或者成实这些声闻的论、哦、所以到中国来就整个局面就做一个翻转、哦、那这验证了世尊的一句话，诸行无常、哦，就是在印度是怎么样，到中国就不一定会如此、哦、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声闻佛教界的一种反对呢，那大乘他当然不能认同大乘是非佛说、哦、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关于大圣行者的一个见解。那在第一大段这边，导师说大圣非佛说的争论主要为大圣经从何而来，就是说因为传统佛教它都有一些记载，就是说纵使我们现在所看到阿含经它并不是佛当时就记录下来的，但是都有这样的传说，就是在佛灭之后，大家是主持的第一次结集，也就是王舍城结集，然后结集出哪些经、哪些内容，都有这样的传说，所以它是有一个依据的。这些阿含经它有这一些依据，传说的一个依据，但是大乘呢，大乘经典似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哦、那导师提到如大圣经的来历不明，不能证明为是佛所说，那就要被看作非佛法、哦、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注脚第十六、哦、那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大圣是不是佛说跟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人会这样主张，我们不必那么去在意它，或去探讨它，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导师对于这种佛教的一个大圣佛教者的一个这种提倡者、哦、他要维护大圣是佛说，那他觉得就是说大圣是佛说，如果是从这种学术的一个角度被人家论难的话，那么应该也要从历史或是学术的角度来予以这种驳斥、哦、大家明白吗？而不是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哦、就是说我们要引起这样的一个共鸣，必须要大家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在第九页注脚第十六，大圣非佛说论的有力气呢， 是从文字典籍考察起来。那大乘经的成立流通是要迟一些，所以就有这样的一种质疑。于是我国的大乘信徒对于考证与历史更是加深，更加深恶痛绝。就是说本来在考察历史应该是要对佛法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信仰，反而考察完了之后发现大乘经原来是后期的，因此就有人就是说大乘它其实是非佛亲口所说等等之类的，所以就会对这种考证跟历史呢更加的深恶痛绝。那导师说其实如事实确乎如此，就是说在考察之后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重真理而不是迷信的佛弟子应该就勇敢接受历史的一个事实，而不应痛悟，如认为不对，那就应该本着护法的精神去批驳他，纠正他。那海潮音载有日本伊藤义显氏的大乘非佛说论之批驳，老实说他是非常欣赏这部洋洋大著是否能达成其预期的理想，再见大乘是佛说论的权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这一决心跟倾向是对的，因为唯有以考证对考证，以历史对历史，才是一条光明的一个路。那导师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当我们在考察历史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这种对我们这种信仰不利，那我们当然要去检讨他所用的材料到底是诠释上的错误，或者是说可能是在我们在了解印度佛教史的时候有一些盲点，大家听得懂吗？如果是诠释上的错误，那当然我们要予以澄清更正。如果是我们在对于这种学习佛法的一些盲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要勇于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种新的一个情况或新的一个解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对我们的一个修行造成影响？我觉得这个当然看大家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如果从历史的考察，那大乘它基本上不是佛亲口所说，纵使是有，那可能是它的一个成分是比较少的，有蛮大的成分是佛弟子根据佛的某一些教说而根据修行的一个体验所开展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体验所开展出来的，比如说在般若经一开始，大家上过大智度论对不对？三甲品那边有谈到须菩提不是要为这个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吗？还有没有印象？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小品般若经是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一开始就是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然后舍利佛就奇怪，你怎么有办法讲般若波罗蜜？我认识你那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你会讲？就起一个疑惑。那须菩提就回答说，凡佛弟子有所说皆是佛力了。那这个佛力到底怎么解释，在大智度论乃至于经它都有一些说明。那这个佛力若依大智度论的解说，就是诸法实相力，诸法实相就是佛嘛。若以金刚经的一个内容，不是说这个见法即见佛，有没有？ 哦，所以这个佛是什么？佛就是诸法实相。所以我体悟了诸法实相，那我有能力讲，那这个当然就是而且这是因为佛的这个教导，所以我才能悟入诸法实相，才能说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还是佛的一个功劳。所以佛弟子所说，只要能够契合诸法实相，基本上从般若经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样的教学也就传达出，就是说虽然不是佛亲口说，但是他也可以等同佛所应可，大家听得懂吗？佛所应可，所以这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虽然他的一个出现的时间晚，但是我们只要不要认定说佛说就是佛亲口所说，那这样其实上我们在这个信仰上并不会有所动摇，因为我们的佛说只要能够契合诸法实相，这种广义的佛说，那这个都是我们能够信受的。那基本上从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大乘佛法，它的一个流行或是出现在这个世间是比较晚这样的事实，基本上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信心。对师父个人是不会啊，反正不管多晚，我们就是去验证它嘛，对不对？或者说古德他们一代一代的一个修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教法确实是成佛的一个法门，真实不虚。那我们当然都不应该要去动摇我们的信心。虽然从历史考察起来它是有比较晚的一个情况，但是它并没有偏离这个佛说的一个根本精神。所以导师的一个的立场呢，就是说事实如果在历史上它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需要说它一定要是佛那个时候说了，因为这个很可能从这个世间的一种出土的一个文物是得不到支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思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说它是后期的。所以导师就提出来，反正在早期佛典在结集的时候，他们有用了三个法则，修多罗相应，大家可以可能都有听过，不越毗尼，再来不违法性，所以有这三个原则。那当然这些大乘经好像跟早期阿含经所谈的是很不一样了，有些乃至于这比如说这个维摩诘经，它是比较这种不拘小节的，对这种比较规规矩矩的这一些这种这个弘法的方式或者修行的方式，好像都用一种比较不以就是不去遵守的一个态度，反而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弘扬佛法，所以这跟毗尼好像又有一点违背。所以导师就提出来，这最重点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说一个教法它能不能修，我们要在乎它是不是跟诸法实相相契合，这个才是一个最究竟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大乘佛法的兴起是比较厚的，那我们也不需要去影响自己的信心，只要调整自己对佛法佛说的一个定义跟态度，那我们一样对大乘佛法还是很有信心的。好，那这是导师在这一段话所要表达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文来。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大乘经典的来源。那传统佛教为什么它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就是说他们所传的这些经律论，它是认为是 佛说而且站得住脚啊，主要是在各部广律都有谈到佛灭后，那大迦摄发起这个结集啊，那当时的结集叫五百结集，乃至于佛灭后百年啊，有所谓这个七百结集啊，那结集呢，在这个问题的提出这一段啊的第四行，结集它的梵文叫 Samgiti 啊，就是等诵合诵啊。那大家不要想说结集好像就类似我们现在杂志社的编辑部啊，就在那边剪接那些文字，没有结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以五百结集啊，就是阿难送出这个经藏，然后优婆离送出这个律藏，阿难就送出一部经，然后大迦摄就问大家说，诶，大家有没有不同意的，这部经是佛说过的一部经，如果没有不同意，那就认定说，嗯，这部经是佛说过的经，这样。所以结集它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它是多数圣者所送出，经共同的审定呢啊，编成次第，然后辗转传送下来啊。所以在这些传说里面，结集的传说里面就有传说，就是有这个经，还有律等等啊。那再看第二个圈，在早期的结集传说中没有听说过大乘经啊，那现在忽然广泛的流传出来，导师说这是不能无疑的啊。这到底在哪里结集，由谁传承而来，那这一个问题可说是出发于史实的一个探求啊。那导师说佛法是永恒的，佛道同的，但流传于世间的佛法是由这个世尊的成佛说法摄生而流传下来，这是历史的一个事实，大乘的传送在人间也不能不顾虑到这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如果说不出结集者传承者，那就不免要蒙上大乘非佛说的一个嫌疑。好，我们看到第十页，那这一段主要是大乘行者的一个回应。那导师说大乘行者当然不能同意大乘非佛说，那在下面的这一些内容呢，导师有谈到，第一点，古人大体上是从理论上论证非有大乘成佛的法门不可，那在这个注脚二十这边有提到大乘起心论讲记的一个内容，还有这个摄大乘论讲记，这是从理论上来这个论证非有大乘这种成佛的法门不可，或者说从这个超越常情，佛是不可思议的信仰立场，说这个大乘法它是无量无数，多得难以想象，所以不在这个结集的三藏以内啊。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法是无量无数，你这个结集的三藏才那么一点点啊，那怎么可能能够包含这个大乘的佛法呢？意思是这样子。那也有注意到这个传送人间的历史性，而说到这个结集跟传承。那在这边的第三点，我们的标题是立为界内结集说，这边请大家调整一下，这边就调整为结集与传承说。那关于这样的一种结集跟传承呢，在《大智度论》卷100，大家刚上完，应该还很有印象。 有谈到有人言佛灭度后闻书势力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即是摩诃眼，这个将就是带着阿难到别的地方去结集这个摩诃眼，大家能明白意思，就是说阿难在大迦舍那边结集完之后呢，然后赶场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结集大乘经。所以导致说这个三藏是阿难大迦舍与阿难所集出的，那大乘经也是阿难所出，但是是跟文殊等共同集出，所以大乘经不在三藏之内，而大乘藏与三藏的集成可说是同时，这是大智度论里面所提到的一个传说。那第二个就谈到大乘庄严经论，那大乘庄严经论他提出了成立大乘的八项理由，那这个八项理由呢，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在大正藏的第31册，591A 栏的第八行到 B 栏的第二行，那这边呢就导师这边提到第二项就是所谓的同行者，那声闻乘与大乘非先非后一时同行，一时同行就同一个时间流行，汝云何知此大乘独非佛说，那导师对这段话的解读是，这是主张声闻乘与大乘法是同时即出流行的，但在历史的见地上，这是不能就是为我们一为人所接受了齁。那这边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这八项理由齁，那大家可以记一下。那当时没有把这个理由放在注脚，在这边跟大家致歉齁。那大家用笔记一下，顺便提神齁，提神。好，那第一项是不记，不记就是说佛没有说未来有一些经是不是我说的，像有些经他会说未来某某人他会扰乱这个佛法，记是记忆的记，不记。那第二个呢是同行，其实就是说大小乘它是一起即出流行，这个同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二项提到同行者。那第三项呢，不行，不要的不，然后行为的行，那第四项呢是成就，成功的成，然后这个成就很有成就，那个成就哈。那第五项呢是体，大乘的体，体就是这个身体的体哈。那第六是非体，非就是是非的非，也身体的体。那第七项是能治，也就是这样的大乘法它是能对治烦恼的，能治。然后第八项是文义，文就是文字的文，义就是异同，同义的义。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乘庄严经论所提的这八项理由。第一个是不记，就是说 这个过去佛的佛法灭尽，那后来释迦牟尼佛出现，为众生宣说很多的佛法。如果这些流通的大乘佛法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正法，那为什么世尊在世的时候没有预言说我灭度后将会有人假造很多经，开头也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等等等、哦、就是说在有一些经典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就是佛他常常会预计未来的事情、哦、比如说什么时代有恶国王或恶比丘破坏佛法、哦、但是佛没有讲说什么时代会有人这个集出很多的经典而冒充是佛所说，所以他没有记，所以这没有记表示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大圣是佛说的，这是这个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同行就是说，这个大圣经跟这个声闻的阿含经是同时在这个世间流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大圣不是佛说，而是阿含经是佛说？就是说大家面对两类的经典，为什么你说阿含是佛说，大圣非佛说？那这个是他这个大圣庄严经论说他们其实是同行，但是导师说这从历史的建立上是不能为人所接受的了。那第三个是不行，那这个大乘佛法中所说的这个义理它是非常的深，文句也非常的广，比如说大般若经有600卷，那华严经呢有恒河沙数这样的记，那这样深广的大乘法不是为觉悟圣道的这种凡夫所能信、哦、那既然不信又怎么样能够行呢？那就他就比如说这个佛法跟外道的一个关系，像外道他也不会去这个记录佛教的一个修行内容、哦、那也就不会去赞扬弘扬他，所以他们的书找不到大乘佛法、哦、那虽然你们这个小乘就是声闻的学者、哦没有讲说到这个大乘的一个教学，那是因为你们不信，所以不会在你们这个经文里面，就好像外道的一个典籍不会有佛教的内容一样、哦、大家听得懂吗、哦、他是用这样的道理来证成、哦、那成就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声闻这一些佛教者呢说这个其他世界得无上菩提者说有大乘佛法，那此土的释迦牟尼佛只有说阿含经没有说大乘法，那这样的知见反而成就我们的主张，因为说大乘经是他方世界得无上菩提人的人所说，那谁得无上菩提者呢？那就是佛了，那佛道同，他方世界佛开示大乘，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佛，当然也说大乘、哦、所以我们所主张大乘是佛说的道理也就成就、哦、也就是说这个声闻者他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没有讲，有讲可能是他方佛讲、哦、那他方佛那这个大乘的一个这一个提倡者就是说那佛道统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佛，所以他应该也会讲、哦、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哦、然后再来是讲到这个体、哦、那他说这个他方佛有大乘佛法，那此土释迦牟尼佛没有说大乘佛法，那这样的执着也能成立我所主张的道，因为彼佛与此所跟此佛所说的大乘法体性是一致，没有差别、哦、就是体是一致的了、哦、 那第六个是非体，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大乘的体的话，那声闻的一个教法也不会有体。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声闻法是佛所说，对不对？那这个声闻法能修了能够成佛吗？可以。有人主张阿含经修了也可以成佛，这当然有人这样讲，但是基本上在印度佛教界，就是在布帕的时候成的都是阿罗汉，懂意思吗？就是这一些声闻的经典，大家没有人说要成佛是大乘佛法的一个主张了，这个都是成阿罗汉。若佛只教这个成阿罗汉那个方法，那以后还会不会有佛？大家想一想，佛如果没有教这个成佛的方法，那以后就不会有佛了，那也就不会有人在教成阿罗汉的一个方法。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成佛的方法，大乘的法门，要不然没有这样大乘的法门，就没有成佛的一个可能。那没有成佛，这些声闻的教法又从何而来呢？所以如果这个传统的声闻佛教的一个学者呢，如果认为释迦牟尼佛没有宣说大乘佛法，那这样声闻佛法也会没有这个体。好，那第七个是能治的，就是说基本上修学这些大乘的一个教法，它是能够得无分别智，然后由这个无分别智能够破诸烦恼。所以因此故不得言无大乘，所以它还是可以对治烦恼的嘛。所以大乘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正当跟合理性。那第八就是文义，就是说大乘甚深，非如文义，不因一向随文取义而言非佛说。就是说在大乘的一个这个教导里面呢，有些可能你看起来会很浅，那其实上他要表达是很深的一个道理，那你如果依文解义把它看作是很浅的一个内容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一个过失。所以大乘法它不能依文解义，好，就如你所看到这样那么浅，没有什么深意这样子。所以不能因为它这个文字的一个内容在你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就说是非佛语，这是不对的。所以以上这八就是有这八个理由。那师父这边是觉得就是其中的某一个，就是第七个能治，它是比较能够站得住脚，就是说它的法到底能不能对治烦恼。还有再来就是第六个，就是说如果佛只教成就阿罗汉的一个法，没有教这个成佛的法，那以后就不会再有佛了。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成佛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大乘的法门，不可能没有，没有以后这个佛种就会断绝。所以这两个是比较能够有利的一个理由，有利的理由。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谈到八项理由，那师父在这边做一个补充。他的详细内容在大正第31册591页 A 栏第8行到 B 栏的第2行。今天第一节课先上到这边。